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7号，带给大家的有战狼外交又触怒土耳其，中共使馆推特被洗版，不满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一市长转入共和党，田纳西州州长公开反对疫苗护照，美国考虑联合盟国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逆转川普政策尝苦果，拜登政府不得不恢复建边境墙。中共驻土耳其使馆推特账号星期二晚被土耳其网民大量留言反击，因为该账号刊登发表的两条战狼外交推文触怒土耳其人。土耳其外交部星期二仲传唤了中共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对他们社交媒体账号发表的文章内容表示不满。这两条推文都同时抄送给土耳其两个主要在野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这两名土耳其政要星期一发推文，对维吾尔人在新疆反抗中共的短暂起义31周年进行纪念。中共大使馆的推文似乎是想要警告两人。中央社报道，中共大使馆的这两则推文挑动了土耳其人的敏感神经。土耳其和新疆维吾尔人同属特厥民族，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有密切的关系。土耳其亦都是维吾尔人逃避中共迫害的避风港。据估计，至少有50,000名维吾尔人住在土耳其。中共大使馆的推文引发土耳其网民不满，两则推文发出14小时之后，已经被超过8000则留言洗版。留言内容大多数是痛批使馆违反外交礼节，跨越红线，而该账户近期的其他推文留言都是个位数。有留言说，了解你的身份，好像大使馆一样行事，而不是好像黑手党那样，你不能够在这一片土地上威胁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天你会因为迫害而被追究责任，就好像世界上进行种族灭绝的所有人一样。土耳其外交部曾经在2019年2月发声明谴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暴行。内华达州北布拉斯维加斯市长李约翰星期二表示，他已经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因为他无法再同民主党的所谓精英主义和社会主义议程站在一起。李约翰星期二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民主党已经放弃了他的传统工人阶层的基础，现在正在迎合精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说，这个不是我心目中的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的议程。当你是一个支持生命、支持拥有枪械的民主党人，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你在民主党中已经不再被广泛认可。我坚持了这么久，希望这个党能够改变，但是他没有，他变得更差，因此我找到一个能够献出自己忠诚的新地方。李约翰在他的竞选网站发表了声明，宣布他已经注册为共和党成员。他说，虽然他一生一直注册为民主党，但是很早以前在他的内心已经转换了，因为在一些事情上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那就是为什么我两次投票给川普总统的原因。去年联邦众议员范德鲁因为反对民主党弹劾川普而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当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范德鲁在2020年11月成功赢得连任。范德鲁表示，他相信川普对提升美国经济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共和党更适合他。在最近几日，共和党的州长纷纷公开表态，反对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作为疫苗护照。这个问题在保守派媒体上被广泛讨论。田纳西州的州长李比尔星期二亦都加入其中，公开反对疫苗护照，而该州并没有实施疫苗护照。李比尔向记者表示，我认为疫苗护照是个坏主意，我不相信政府应该以任何方式在这方面强制规定，我正在同立法机构合作，支持该领域的相关立法。星期二， 田纳西州众议院卫生小组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法案宣布不会阻止私人企业制定自己的疫苗要求。李比尔说，我认为强加给企业的疫苗的限制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我亦都不认为政府应该做干涉商业行为的私人事务。州长仲证实，他反对州内公立大学要求学生接种疫苗之后才能够上课。他说，我认为私立机构有他们自己的决定，但是政府机构不应该有疫苗要求。另外，田纳西大学去年夏天表示打算要求学生接种疫苗，但是这所公立大学后来又打消了这项计划，并且在一月份宣布不强制接种疫苗。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桑德提斯上星期公布行政命令，禁止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要求客户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之后才提供服务。星期二，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亦都公布行政命令，禁止政府实施疫苗护照，但是对私人资助的企业并不限制。拜登政府星期二重申，联邦政府不会实施疫苗护照计划。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政府现在没有，亦都不会支持一个要求美国人携带证件的系统，不会有联邦疫苗接种数据库，亦都不会有联邦授权要求每个人的疫苗接种证明。据 CNBC 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同盟国联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当记者问到拜登政府关于北京冬季奥运会计划的时候，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联合抵制当然是我们希望讨论的问题，各国协调一致不单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都符合我们的盟友的利益。普莱斯表示，美国还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是对中共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感到担心。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利用胁迫和侵略，有计划地侵蚀香港的自治，削弱台湾的民主，侵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并且在南海主张海洋主权，这些都违反了国际法。早前在川普政府时期，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升级，并且引发贸易战。川普政府对中共的一系列行为表达不满，包括知识产权盗窃、不公平贸易以及新冠疫情等。拜登上任之后，立即逆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甚至叫停了仍然修建的边境墙，造成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涌入。迫于压力，拜登政府现时正考虑重新恢复修建边境墙。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二承认，拜登政府正在参与边境墙项目的有限建设，一些有限的建设已经得到资金和拨款。福士新闻的彼得杜西星期二问普萨基，据报道，国土安全部部长希望填补南边边境墙的一些缺口，咁同拜登上任第一日就停止边境墙建设的行政令有乜嘢关系？普萨基在回答的时候口窒窒话，边境墙的施工是暂停，而各机构正在为总统制定联邦资金管理计划。边境墙建设正受到多宗起诉的挑战，墙的大部分被指控有严重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机构正在审查，他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并且将会尽快提交。普萨基强调，施工是暂停紧，一些有限的建设仍然会做，但是就暂停。拜登在就职之后没几耐就公布了行政命令，命令施工的人员在七日之内停止所有边境墙建设。他并没有提到有限的建设仍然进行。在星期一，华盛顿时报记者迪南报道说，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正在考虑重新启动边境墙的修建，来填补川普任内还未兴建完的缺口。川普政府已经兴建了450英里的墙。星期二，左翼媒体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史提芬斯的文章，题目是拜登必须完成边境墙，否则川普在下任完成。文章中指出，边境移民的多宗丧命惨案 並且呼籲拜登政府繼續推進邊境牆項目。文章說，完好無缺的邊境牆仍然是整個移民解決方案的中心部分，這是一種不完善但是功能強大的威脅手段，這是防止未來突然出現的大規模移民激增的屏障，它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據布賴巴特的新聞報告，由於拜登停止了邊境牆的建設，造成美國納稅人因為他的這項決定每日要付出大約600萬美元的成本。政府問責辦公室 GAO 正在調查拜登停止邊境牆建設的命令是不是違憲。參議員布朗特說，授權這筆錢的使用是國會的工作，而總統要做的只是能夠有效地使用這筆錢。聯邦眾議員羅伊在 Newsmax 電視台說，拜登曾經說自己的移民政策更加人道和富有同情心，但是實際上美國南部邊境的開放正在令墨西哥販毒集團的人口販運和毒品活動蒸蒸日上。前海關暨邊境保護局總監摩根說，拜登停建邊境牆已經令5000個建築工人失業，還有更多在鋼鐵、水泥和技術行業的其他工人亦都失業。在拜登上任之後，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暴增，但是3月就有超過17萬人在美國墨西哥邊境被捕，是15年來被捕人數最多的一個月。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